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哇，新的一天，新的一个周三又来了。早上好，文慧老师。
早上好，刘芳老师，还有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不论您现在呢是在第五空间，又或者是在收音机旁啊，都跟您说一声呢，早安，早上好，
是早安。无论是天气如何哈，
哎，
我们都要精神满满的来起床了。
对，刚才呢，文慧还在跟刘芳老师闲聊，就是昨儿不是立冬嘛，
嗯，
但是昨儿晚上呢，我们这边真的是好热啊，所以呢，睡到半夜呢，文慧都被热醒了啊。
对，
那这个今天早上呢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天气虽然凉，但是有点闷。
嗯，
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对，说不清楚哈。
嗯，
不过呢，我们要做好防范措施的同时呢，也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哈。
哎，对哈，就是呢，现在已经是冬天了，不管这个温度有多少，我们都要知道是冬天，所以呢，做好保温保暖的工作呢，是我们一定每天呢都要注意的。那今天呢，会有刘芳老师的打开心窗说亮话，嗯。会跟我们谈什么呢？
嗯，就说到为什么我们不能拒绝，嗯，这个问题。
哦，这个我应该听哎。
嗯，我其实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对，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呐，啊。那么对文慧来讲，
嗯，
我向来都是属于那种不会说不的人。
嗯，
那我知道自己的原因，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能够呢，待会呢，留心的听刘芳老师的分享啊。我相信呢，可以多做一点自我的反省。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就分享有九种姿势呢。会毁膝，就是毁我们的膝盖，
嗯，
毁伤呢，就是伤害我们的腰部，毁骨，
嗯，
那就是我们的骨头了。
是，
那还记得有哪几种姿势吗？
啊，很多啊，就比如说不蹲下来提重东西
啊，翘二郎腿啦，
翘二郎腿啊，
对，
然后站着就是重心只有一边呢，
啊，还有背单肩包啦，
嗯，
之类的啊。那其中有一个啊呢，就是刘芳老师跟文慧，还有发现我们电台的凌晨牧师，
嗯嗯
啊，因为我们三个基本上呢都会午睡的，
对，趴在桌子上哈，
对对对，
小憩一下，
对，那趴着睡呢，原来也是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姿势。
嗯，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呢跟进一下，分享一则呢，最近呢我看了以后，马上在想怎么样去改进了。
对，
就是呢啊，趴着午睡。然后呢要去动手术了。
哇，这个哈尔滨的张女士呢每天中午都眯一小时哈。
哎，
结果最近她睡醒后总觉得手发麻，一次呢连手腕都抬不起来了。
哎，
然后经诊断竟然是因为这个习惯性趴着睡觉导致这个手的神经受损。
啊，
需要手术，哎呀，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文慧看到这儿，我马上
有点紧张了，
因为我也是趴着睡的，
嗯嗯，
还好我们大概半小时，但有的时候我会超过大概半小时到四十分钟的，
嗯，是。
那医生就说了，哎呀。请大家呢您可以趴着睡，因为有的时候在办公室真的是没办法嘛，对不对？
嗯，
但是最好用 U 型枕。
嗯，
啊，就是那种我们旅行的时候，那种 U 型的啊，英文字母 U 型的啊，半，好像马蹄铁那种的。
嗯， 嗯， 嗯，
然后呢你啊枕在你的脖子后面半躺。啊，或者就是
靠着
靠在椅子上呢，椅子上呢睡觉。但是我们会在想，这个椅背不够高，不行嘛，
嗯，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趴。好了，如果您真要趴的话呢，您至少呢，这个 垫个小小枕吧，小枕头，
嗯嗯，在手下面哈，减少这个压力啊。而且睡觉的时间呢，最好以15分钟到半个小时为宜。
对，
如果再长呢，可能就会容易出问题啦。
对啊，不但是手出问题，其实也会影响呢，
嗯，颈椎啊。
对，还有你下午的精神，因为睡太多，午睡其实不是太好的啊，
嗯，
也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所以午间小睡呢是好习惯，但是我们要想想啊，怎么样睡才能够更健康。
好的无比，每一天。
电子玫瑰念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马太福音6:7-8。有一位牧师曾经发明一个电脑程式，省去了手持念珠逐次计算祷告次数的烦恼。你也可以应用这个程式，那就能够准确地统计某一个类型祷告的次数了。为了帮助你进入更加的祷告状态，这个程式还会播出宗教音乐呢。这种死记硬背、念念有词的祷告模式从古代就已经有了。早在耶稣的时代，某一些的宗教领袖就已经喜欢站在交通大道上来诵念祷文。耶稣教训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在耶稣的教训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三项要义。第一，祷告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谈话，不必急急背诵祷文。第二，祷告是个人的事，有什么比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更个人呢？第三，必须用诚恳和热切的心灵为个人所需而祈求。所以不要再机械化的得过且过的人云亦云的祷告，用心灵向天父呼求吧。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谢谢周彩云老师在我们当中啊，带领我们一起来灵修啊，好的无比每一天。
嗯，是。那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祷告哈，
嗯，
那祷告呢，到底是是不是需要一个固定的祷词呢？
嗯
啊，其实我想，可能很多就是出信的啦，或者说是有兴趣的，嗯，这些朋友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
啊。如果有固定的祷词呢，那文会呢绝对不排斥呢任何的事情哈，
嗯，
除非是那些呢犯罪的事情。
嗯嗯，
所以如果呢为了帮助我们集中我们的精神，让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能够专心呢，你有开头固定的祷词，
嗯，
那我觉得也无所谓。
嗯嗯，
最重要就是我们能不能呢在祷告中呢进入 内室，就是我们的心灵的内室，与神面对面。
嗯，
啊，所以你祷告什么，你用什么词汇呢？其实这个都是很外在的。
嗯，是，就像刚刚我们分享的时候提到三个点嘛，哈，
嗯，
就是第一是与上帝之间的谈话，就是祷告。
嗯，
那么还有就是是个人去到内室的祷告，
是，
还有就是诚恳热切的心。哈，
对，这个让文慧很感叹啊，因为最近文慧在教会呢，就是教这个儿童主日学的启蒙班。
哎呀，
啊，都是两岁半，对，两岁。我就在想两岁半怎么样带领他们祷告呢，但是我发现呢，还是要训练他们祷告，所以呢祷告呢是要训练的，所以我就跟他们立了一个班规，我说呢啊，在我的班上呢有一个班规，虽然你们很小但是你们还要守，我说当老师一说呢祷告的时候，请你们眼睛马上闭上，小嘴马上合上，然后双手呢马上呢靠拢啊，就是有一个祷告的姿势。哎，我发现经过训练他们可以了，短短一堂课。所以呢祷告，我们常常就说祷告进入内室，当然这是最重要，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其实一些外在的环境，外在的譬如说我们的祷词都可以帮助我们操练祷告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现在呢确实也有一对夫妻档已经在线上了，
对，劝慰子，还有我们的刘姊妹。
哎，劝慰子，
早上好。
早上好，
王菲老师，刘华老师，早上好。
哎，
早上好，劝慰子。还有刘姊妹啊，
哎，生日快乐。
哎呀，谢谢。
是的啊，这个真的是我们大家的生日。
那刘姊妹一直没有出声，来出一下声嘛。
王菲老师，刘华老师，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哎，
哇，我们真是一家人了啊！
是是，
好，那我们先让劝慰子跟刘姊妹呢夫妻档先来背金句吧。
好吧，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人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哇，非常默契哈，基本都是同步。
对对对，真的是非常的和谐。特别我听到你们背经文呢，啊，心中是有很多触动，因为我知道呢，对劝慰子还有刘姊妹来讲呢，啊，这一节经文是很真实的一个经历，也是你们的一个安慰。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选择了这一节经文。
啊，避开道路。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我们知道呢，现在呢，很多的主内家人呢，可能一边呢忙着手边的事情，一边呢跟我们在节目中呢相聚啊。那好像我看到在第五空间呢，荣阿姨啦、劝慰子啦，还有我们的聪灵啦、小薇啦、新生命啦、萤火虫啦、迦南外语啊、香草山上，我还有没有漏了谁呀？
荣阿姨也有说哈，
那
其实呢，还有我们的小唐，早上也上来了。
对了，对了，我们的同工小唐啊。那今天大家如果上第五空间会发现这个版面有一点奇怪啊，调整了啊，所以呢，大家先学习适应吧。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版主啊，就是我们电台的专门负责这一方面工作的同事呢，他真的是很辛苦，每次呢都在想怎么样做得更好，让大家上去的时候呢觉得是又好用又方便。所以如果在调整当中呢，大家呢要适应的话呢，请大家呢就是你觉得适应有点不太好，尽量给意见，真的。
对，是。那每一天呢上来都试一试哈，有什么问题呢就反馈给我们。那其实呢我们就说啊，这个电脑哈是有各种各样的平台，现在就应接不暇了哈。
是是。
那尤其是最近这个，说到这个电台，这不是电台啊，说到这个网络哈，
我还以为我们电台最近干嘛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啊，我知道啦。双十一要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呢，这个全世界会发生一件大事，
基本是中国比较多哈。
基本上已经影响全世界了吗？
对
对
对。当然呢，这个真的是一个怎么所谓的大事哈，就是
剁手
节。对，那其实往年呢，哈，刘芳自己都是没有体验过的哈，虽然都是各种听闻呐、各种看新闻呐、今年呢真的去体验了一下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能剁啊，一剁就停不下来了。
对，我要帮助刘芳老师拉
停下来，
对，免得他的双手被剁了。
对，真的就是发现这个网购真的是非常大的影响力哈，尤其是说最近不是有单新闻说，因为双十一快来，很多摄影师为了帮那些网店拍照啊，都是已经哇忙得不行，就是。
通宵了，
对对对，就是各种都在通宵加班、
所以呢这个摄影行业呢就想以前都没这一单工作，
对对对，现在就是影响到方方面面了。
对对啊，我刚才说的全世界是真的、
是
啊，因为呢这些的这个商业利益往来呢真的是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啊。那说到这个双十一啊，网购呢，我想对刘芳老师，您看我们的九零后到今年才开始尝试、
没有，我真的是比较 out 的，比较过时的那种
啊。但是呢，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呢、特别是双十一的时候，基本上是他们的天下。
对对对，
因为讲求这个网速，还有手速，
哇，
还有这个眼速，
这个、真的就是很厉害哈。
是，
那尤其是现在呢，就有一个调查就发布了，就说哎呀，这个九五后呢，原来是正新生代网络消费的主力军了。
对，那通常我们想到九五后。啊，就是什么八卦啦、逗比啊、特立独行啊、夸张啊、大胆啊、比较自我的人群，对不对啊？是九五后的一个身上的标签。但是呢，大家呢有没有想过九五后他们的消费观啊、其实就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啦，
是
他们的生活观究竟是怎么样呢？那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调查数据啊，调研出现了啊，我们来看看啊，九五后呢用电脑。就计算机购物的比例网购多少呢？
41%啊，是跟这个 90后和80后来比，就是三个群体，95后是最多的。
其实都好年轻了。
啊，对，就是相对的年轻一辈哈。
哎，
那原来呢，95后是三个群体里面最多的。
对，41%，哇，再努力一点，说不定过了双十一之后就会破了50%了。
那没有没有，90后、80后还是很多的。
啊，90后呢，
只是说没有95后那么多。
对，90后呢是30%，80后，哇，比90后还多啊，34%。我想80后可能已经进入职青啦，或成家立业，
是
可能啊，家庭用品比较多，
比较多，
对
对。
但是95后，哎，我本来以为
那他买啥呢？
对啊，很小，但是想想95后也大学了啊，
对对对
对。好了，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呢，通常呢，这个消费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呢，31%呢是通过在门店消费哈。
啊，
那24%呢是手机消费，4%呢是平板消费。
啊，这个是九五后的这样的一个啊消费的渠道啊。哎，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九五后他们究竟，我们说网购嘛，那网上有这么多的社交媒体，啊，商业平台，他们究竟是怎么用的呢？
就比如说呢，九五后真的是最多32%，除了这个微博、微信、QQ 以外呢，还使用其他的社交媒体的来购物。
也就是说呢，他们要买东西渠道很多。
对，其实呢，在另外呢，90后、80后呢就比较少了，基本上就是占95后的一半都不到哈。
对。90后只有12%，80后只有8%。
其实很多人可能有疑惑，就说啊，那其他媒体平台上也可以购物吗？其实现在真的是层出不穷哈。
对呀，除了什么微信啊，像我们的什么宝之类的啊，我告诉您，九五后呢可多了啊。你看看32%啊，他们是可以在其他社交媒体购物的。
对，应该说是商家不会放过这些平台哈。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亮了。
啊，对，所以呢，也因为九五后更多的游走在这些平台。
好，我们说呢，现在我们比较热衷的就是微信、微博，对吧？我们看看呢，微信的影响力啊，那这个调研告诉我们，这个微信的影响力随着消费者年龄的降低。减小了，
我想是因为微信的影响力，他这里说的是通过微信就是
买东西
哈。但我想是因为可能跟那些肆无忌惮的微商有点关系，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太不可信了。
哦，对，还有一个就是微信应该可以跟家长的绑在一块吧？
啊，对对对对，有可能就是家长也看到啊，或者各种的原因哈。
对，所以这个哎，你们这么猖狂，那我们就去其他社交平台了。
对对。
好，那么微博的影响力随着消费者年龄的降低而增加。
哇，那就是微博啊，原来微博也可以消费，我第一次知道哈。
对呀，对呀。我们看到这个调研的时候，我上微博通常是看新闻的。
对，他们应该是看八卦好
吧。对，然后接着他们现在原来呢也可以购物啊，所以以前我们就觉得微信啊好像是一统天下了啊。
对，
但是现在呢，原来对年轻人来说呢，微博的势力正在慢慢的扩大影响当中啦。
啊，我喜欢喂，并且呢，我也要他们也喂。
要他们呢？他们是谁呀？
有几个小组，他们都喂的。
真的？
每个礼拜都喂的。
来，开始喂好吗？
喂，正经的是吗？
对。
喂，那个也汉福音的是吗？
对。
我背得很熟的，但是我现在下来我很紧张，像那个姊妹一样，我也是唱歌的背，也算我背吧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哇，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了荣阿姨回应网购的事情啊。那她说其实我也很喜欢网购，
哇，
尤其对我这个出不了门的老年人。所以呢，希望这一次这个机构的调研呢做好了九五后之后，再继续的做70啊、60啊、50的。
对对对对，看看大家对网购的这个观念是怎样的哈。那刚才我们就说到很多关于九五后网购的一些观念哈。
是。
那现在呢，就像看看他们 们能忍受什么时候到货
啊？就是啦啊，譬如说网购呢，以前呢让人家觉得不靠谱，就是你看不到东西啦。
嗯嗯嗯，
另外就是我买了
要等嘛。
对，但是现在呢，原来九五后说的34%啊。当天到货有可能吗？
有可能哈。其实如果说离得不远，发货的地点哈是可能的哈。
是是。
而且现在有时候商家发货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的。
对，然后当然呢，还有20%呢，就说了，哎呀，半天之内能不能？啊，这个更厉害了，半天之内啊，就早上订了，我希望中午就能够收到。
嗯嗯。
啊，对不对？
你是订外卖吧？
这句话又说到点了啊。还有7%的这样的九五后年轻人说2小时之内到货。
哇，要求太高啊。
难怪快递行业。
嗯，就是真的水深火热之中啊。
好，那超过半数的九五后表示已经或者愿意呢使用语音下单来购买服装啦。
嗯，
超过40%的啊愿意语音下单其他的商品。
哦，就是越来越高科技了哈。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没有耐性。
嗯，
因为你打字啊，
懒得打了，
对，懒得打了，就是直接呢说的下单。
嗯，
好，2小时之内货到。
嗯，是。那还有呢，就是说，哎，这个怎么看这个九五后在网上买些啥呢？哈，
嗯，
我们刚刚说可能80后是买些家庭的用品比较多。那他们这个41%的购物量是哪里来的？
哎，
原来呢，他们最多的是啊，就是零售的网店。
嗯，
那第二呢是品牌的网店。
嗯，
那另外就是说当面或者通过电话与朋友家人分享他们的购物经验哈。
嗯，
那他们是这三个。
我觉得可能是买了，
嗯，
很开心，
嗯，
然后立刻就晒出去了
啊，或者就把那个链接分享给别人哈。
嗯，
那但是呢，就这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品牌网店这个比例呢，在95后、90后和80后里面，只有95后有。
啊，是我看到这个调研呢，我也特别注意到这点。换句话说，九五后是很注重品牌的，
哎，所以他们会在网上去消费品牌了，应该说是，
嗯，有这样的一个品牌概念出现。
哎，对，可能有很多时候呢，就比如说像80后、90后，还是会觉得这个品牌在网店不靠谱啊，就觉得可能有假货啊，
嗯，
等等的。
嗯，
啊，那另外就是可能需求也没有那么高。
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为什么呢，最近应该说一年多来吧，
嗯，
不是有一些商家吗，
嗯，
他们就是找人呢，就是故意呢有一种的印象，这是一个很红的品牌
啊。对
对，因为吸引年轻人呢就上去网购啊。这个就是呢九五后特别呢这样的一个调研告诉我们啊，第一就是他们真的越来越讲究效率了。
嗯，
啊，就是语音下单，然后呢最好当天到货，甚至2小时之内到货。第二就是原来他们更注重品牌的消费，那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些消费观啊。的确呢，网购会带来很多的改变。那网购你有没有参与呢？带来哪一些消费者的观念改变？然后我们也可以想想个人的网购经验，
嗯，
再想想自己的一些价值观，
嗯，
特别是消费观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看到了关于95后、90后、80后消费观，尤其是网络消费的一些调查的报告。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的新一代他们的消费观念购物观念都有一些变化。
是。
那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从这些的现象能够反思自己的价值观。
是。
那特别是在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这些习惯的改变上，到底能够想一想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了这样的现象发生。那主啊，真的是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的也有一颗节制的心，
是
能够知道去怎么样合理的平衡自己的消费购物等等的习惯，也能够知道在合理的运用这些平台的时候呢也能够节制。主啊，我们知道现在科技日新月异，那么人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那也真的是求主让我们更有耐性，让我们也学会操练自己的耐心，
是
不是说在这样的快速的节奏之中呢就忘记了要等待这样的功课。那主啊，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能够把这些的都能够时时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深锁，走不出困惑，神情落寞，只想到活着问题真多，世界变小，颜色不见了，围着圈绕，只看到别人的脸上才有笑。告诉你，地球今天还在为你转动，太阳明天还会为你爬上天空。告诉你，成长的喜悦经过眼泪，没有痛苦怎能珍惜幸福滋味。眉头深锁，走不出困惑，神情落寞，只想到活着问题真多，世界变小，颜色不见了，回家去闹，只看到别人的脸上才有笑。告诉你，地球今天还在为你转动，太阳明天还会为你爬上天空。告诉你，春天的枝头在期待你的飞翔。告诉你，地球今天还在为你转动，明天还会为你爬上天空。告诉你，成长的喜悦经过眼泪，没有痛苦怎能珍惜幸福滋味。告诉你，地球今天还在为你转动，
为你转动，
太阳明天还会为你爬上天空。告诉你，春天的枝头为你绽放，歌唱鸟儿也在期待你的飞翔，歌唱鸟儿也在期待你的飞翔，歌唱鸟儿也在期待你的飞翔。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我相信呢，你一定看见过耶稣这个名字啊。你一看这个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中国人了。对了，耶稣这个名字呢，是从西方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传入中国来的。那根据历史的记载呢，中国人最先听到耶稣这个名字是在唐朝的唐太宗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后的635年。不过呢，当时的翻译名字并不是耶稣，而且呢也没有过一个统一的译法，一直到了19世纪的时候，也就是中文圣经译本正式面世的时候，才把耶稣的名字统一了，以后一直沿用到现在。所以唐朝时候传入的那个景教，也就是基督教呢，它的碑文和记录的文字并没有耶稣这个名字，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才出现这个名字的。其实呢，耶稣也不是西方人，他是犹太人啊，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在距离今天呢差不多有2000年前他诞生了，只在世上活了33年多一点，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关耶稣的生平记载呢，除了有圣经中的四福音以外，还有不少可靠的历史典籍，大多数是描写耶稣伟大的言论，他的工作，而且指出他那超乎常人的能力，所行的神迹等等。不管我们人相不相信，但是呢，耶稣所行的却是无可推翻的事实。 那为什么耶稣会有超自然的能力呢？他的父母亲是何方神圣呢？原来在肉身的关系上，他的父亲约瑟只是一个木匠，而母亲玛利亚呢，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只是个贤德的女子而已。不过呢，奇妙的是在于耶稣的出生啊，并不是由他的父母亲结了婚以后才生下来的。耶稣呢，是玛利亚还是做处女的时候得到圣灵的感孕，使她怀孕的。而且呢，神更使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在耶稣出生之前就指示玛利亚说啊，叫他要生一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而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这个意思。那由此可见呢，耶稣的出生以及他的一生的工作任务使命完全是早有安排的，是计划周详的。而耶稣的一生呢，他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在伟大的言论上或者是大能的神迹上，而是在他的爱的牺牲上，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那今天呢，耶稣这个名字已经传遍普世了，他带给人希望、喜乐、平安。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谢谢罗文辉老师和我们分享圣经词汇知多少。今天呢，谈到耶稣，我相信我们大家呢都对这个名字呢有一种分外的感情啊，在我们的心里头。但是究竟呢，对耶稣这个名字有多少了解呢？那听过了罗老师的讲解，我们应该呢更容易把握啦。
其实耶稣在犹太人中是一个比较平常的名字哈，有拯救者的意思。
对，
所以也意味着啊，这个犹太人一直盼望着救赎者弥赛亚的再临啊，但是呢，耶稣来了，他们却接受不了了。
对，因为跟他们呢期望的不一样啊。
是。
那今天呢，我们祷告是不是呢，也常常的不听耶稣的命令呢？我们希望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听啊，神动工啊，但是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呢？不听耶稣的命令，就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啊，他们呢盼望耶稣来临，但是当耶稣这位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们却不能接受呢。那我们刚才只是举了祷告的例子，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常常也有这样，就是我们盼望着神向我们啊显现，但是呢，我们是否能够接受神向我们显现给我们的命令或指示呢？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要去思想的啊。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呢，看到大家呢彼此交流非常的热烈啊。在这里我要替呢刘芳老师回应一下啊。就是呢我们的应该
荣阿姨吗？
对啊，荣阿姨非常非常的棒啊，除了告诉我们一些电台节目的消息，还有说呢这个直播真是辛苦了啊，尤其刘芳老师还是年轻人，能坚持真是不简单啊，求主祝福。
也是因为主每天叫醒我了，不然我真的起不来。
所以呢，请大家也纪念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接下来还是我们的刘芳老师坚持到底啦，跟我们分享打开心窗说亮话。
孤独，
长不大，
脆弱，
失落，
睡不着，
每天都很累，
无法拒绝。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这样的烦躁感受和心情你都有过吗？
让我们打开心窗，一起探索心灵小屋的秘密。
打开心窗说亮话，为什么我们无法拒绝别人呢？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以下的一些情境呢？比如说，有时往往不是自己想要做的，但是却无法拒绝别人的请求。有时候呢，尽管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但却碍于面子、感情等原因无法说出口，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难以启齿。还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出真实的想法，当真正生气时根本无法冷静表达，一旦争吵发生，总是以互相谩骂或者回避、冷战来收场。这些的情境好像总是让我们很头疼，但又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其实我们之所以无法应对这些情境，那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价值、立场甚至人格都还不够坚定。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自我坚定，简而言之呢，就是一种不带有攻击性的自我确定和自信心。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个人品质，能够维护自己的立场，达到目标，克服困难而坚定表达，但不伤害到他人的权利，并且能够控制那些攻击性的情绪和冲动。那么这个所谓的自我坚定的品质有哪些表现呢？具体可以有以下的八种，我们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具备。第一点，对自己的权利有充分的了解。第二点，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觉、想法和需求，也能够尊重他人的正当需求。第三点，能够鲜明地表达反对，也能够承认错误并且道歉。第四点，能够自如地开始、扭转或者结束对话。第五点，无论是否正在与人争吵，都愿意去聆听别人的想法，并且做出适当的回应。第六点，认为自己和别人处在平等的地位，可以发起并且维持和他人良好的关系。第七点，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对不公平的、没有意义的规则来表达质疑。第八点，能够很好的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但并不是压抑、抑制情绪。自我坚定既不是被动的接受，也不是主动的攻击，而是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若是一个被动接受的人，他们不会维护自己的个人边界和界限，也就意味着允许他人侵犯和操纵自己。他们不会冒险去表达和坚持自己的观点，害怕影响他人，或者怕被质疑之后自己无法解释。另外一方面，这类的人也无法拒绝别人的请求，或为了取悦别人而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反过来，若是一个主动攻击的人，他们则不会尊重别人的边界。他们认为别人为自己做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想要去过分地影响他人，认为自己有伤害和侵犯他人的权利。有时候呢，某一些主动的攻击是比较难以识别的，比如说莫名其妙地催促别人，用要求的语气说话，故意地忽略某人，或是忽略别人的感受，这其实都属于一种冷攻击。在与人的关系中，被动接受和主动攻击的人也会影响到关系中的其他人，这可能会引发对方也用一种不健康的主动攻击或者被动接受的方式来回应你。而一个能够做到自我坚定的人，认为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不会对自己表达的思想和观点而感到恐惧或者羞怯，而是会用尊重他人边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而面对主动攻击的人，他们也会防御好自己的边界，保护好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形成自我坚定的行为习惯，那就是因为自我坚定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冲突和批评的时候能更加理性、适合地面对和解决问题。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问题，要么退缩，要么过犹不及。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坚定、固定的界限，或者说是边界的缘故。今天所说到的自我坚定，虽然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但其实质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常常所听到的教导。首先，我们本是软弱的罪人，所以我们本来也没有能力去接受或者承受别人一切的要求。当我们明白到这一点时，我们便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这种无力难为情的感觉。我们谦卑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时，也能够更加坦然地表达出自己的难处和拒绝。同时，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这加在我们身上的恩，使我们有无以伦比的价值。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耶稣牺牲自己来救赎我们，这就是我们可以自我坚立的底气。当有时别人对我们表示拒绝，或者对我们态度恶劣时，我们也不会去怀疑自己的价值和人格，并且也能够求主给我们怜悯平和的心，知道对方也有自己的局限，并且求主给我们智慧去解决各样的冲突和争执。今天关于自我坚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么下一回我们就会继续来谈一谈怎样学习合理的拒绝以及面对冲突和批评。
你是我江山，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失恋中
以赛亚书49:5，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打开心窗，领受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定睛仰望，献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我一切所需。
这一天你过得如何？这一天是神所赐，神在掌管。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一起
线上今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是星期三啊，我们继续来看看，一起来学习这一周我们要背的京剧啊。邀请大家和刘芳老师和文慧呢一起来背京剧。
嗯，
特别要邀请一位新朋友，
哎，新朋友
小白。
嗯，小白哈，刚刚在第五空间看到，但是呢，好像之前都没有特别注意到您的留言哈，特别欢迎你。
哎，对。欢迎您冒泡啊。
嗯嗯嗯，
那我们在这里特别邀请一位呢非常幽默非常机智灵敏的新生
是，
欢迎您呢，邀请您星期五呢能够打热线来跟我们一起背京剧，因为我们很想认识您。
嗯，
觉得您的一些回应实在太可爱了啊。
嗯，是。那我们今天也继续来说哈，这个罗马书8:28，关于什么人得益处，我们昨天就讲了，是爱神的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对。
那么今天哎要说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就是呢
如何得益处？
不是什么益处？
哦，什么益处？
对呀，
对呀，要想想啊，
你双十一你要过手之前
要想买啥？
对呀，对呀，对不对？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第二个向度啊，透过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会得什么益处呢？
嗯，
啊，究竟是什么益处？如果我们根据呢《吕正中译本》啊，它翻译呢这个益处，它将它翻译成。有益的事，
嗯，
就是
有益的事，有好处的事，
对，对我们有好处、有益的事情啊。
嗯，
那对蒙神恩召、被拯救、爱神的人来说，什么事情是有益的事情呢？
嗯，
什么事情是有益的事情？好了，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嗯，
但是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特别呢，是看8:29，我们可以
下文，
对，我们可以找到答案。8:29，保罗说什么呢？
嗯，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对了，8:29就告诉我们，原来这个益处或者说有益的事呢，就是更像基督。
嗯，
更像基督啊，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对不对？
嗯，
好了。更像基督，哇，这个很抽象哎。
嗯，更像基督，对啊，具体怎么像法？
对啊，那同样的，我们也要在8:29呢找到啊，
嗯，
很清楚、很具体的说效法基督。
嗯，
效法呢，如果我们看现代中文译本呢，它将它翻译为什么呢？就是使什么什么。有相同的特质
哦，
所以当保罗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啊，更像神儿子的模样的时候呢，
嗯，
他讲到效法就是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有相同的特
质，
有相同的特质。那也就是呢，我们有耶稣基督属灵生命的特质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标记，或者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见证。
嗯，就是让人能够看得出来。
对，那用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基因了。
哦，对
对
对，
对
不对？
我们里头呢，不但是有 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基因啊，而且这个基因呢会影响到，譬如说我们说孩子像父母亲一样，那我们里头呢有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基因特质是一样的，很自然我们显现出来的就有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见证。
所以这个益处呢不只是对自己哈，当你自己尝了这个益处之后呢，这个益处也能散发出去。
对了，哇，刘芳老师好棒哦，马上想到呢融会贯通我们其他的经文啊。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益处之后呢，我要问大家了哈，特别是今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益处是不是和我们和你平时所想的益处有出入。特别当您之前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看到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想到的益处是什么呢？是不是有出入呢？那你怎么看保罗所说的益处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要特别为山西的徐姊妹和她的丈夫来祷告，因为呢，她的丈夫要转院呢去做离子植入，但现在呢，在医院办理手续的时候呢，有一些的麻烦。
对，因为呢，住的医院呢，网上呢就表达呢，他还在住院当中，
没有办理成功哈。
对，所以他就不能够转院啊。所以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宝会师，我们来到您的面前。当我们进入您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使我们能够更像你。主啊，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求您将一个顺服天父的旨意，对天父有完全信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属灵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头，好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的时候，我们一起为我们主内家人山西徐姊妹的丈夫来仰望您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相信你在当中，我们能够相信你已动工。我们恳求主，你为山西徐姊妹的丈夫开一条出路，因为他需要做这个及时的诊治，做这样的一个离子的植入，所以我们恳求主让医院方面能够赶快的办好手续，以至于姊妹的丈夫能够顺利的转院，做到及时的诊治啊，接受治疗。我们将这件事情交托给主，愿主你一路的引导。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教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这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那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让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就跟你说了。你也是说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的做记者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哎，这那新的经文，耶和华的神，他的宝座上的器皿，跟那权势的见证的从死里重复。
那荣阿姨，我已经帮你看了，你已经背到呢第九节了。
对
对，然后我们已经知道您是绝对可以背完一章的。可是呢，我觉得您再背下去呢，我想其他的主内家
好有压力啊。
对，好有压力啊。
我们都好有压力，
上不到车了。好的，
对，太棒了，荣阿姨，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对，
一个很好的榜样
模板，
对，激励我们。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们的荣阿姨太棒了，能够把启示录第一章背下来啊，
就是碾压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在滴汗呢、啊、
真的。
因为文慧最近呢背京剧真的就发现不行啊，这个记性不行，但是我还是要努力背。
是。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这一周的京剧呢，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啊，星期五的早上您就可以呢打热线进来参与了。
是。那你现在呢也可以先报名哈，先报名发信息 息给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开头注明线上，然后呢就说你想报名背京剧，然后我们就可以帮您登记了。
对，那星期五呢我们就会呢将您排在前头回拨给您啊。所以星期五如果你已经报名了，千万呢这个电话呢不要接电话啊，不要关机，就是要保持畅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回拨呢就发现有问题。那我们的节目呢啊，在十月底之后呢是有一些的改版，不是啊，不单是我们的节目，整个电台的节目安排也是啊。因为我看到大家呢在第五空间呢彼此有一些交流，有些节目怎么不见了。如果大家心细呢也会发现线上今天晚上在我们的电台当中也没有播了。所以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意见呢，有什么看法呢，都欢迎您告诉我们，告诉电台。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